그래요. 지금 이제 왜 나는 어째서요? 그래서 오케이 今天的 课程是 M303 哈 M303那今天的讲员是 董家华传道，题目呢就是年轻人你在哪里？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年轻人你在哪里？哈，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找到一个年轻人，董家华传道来这边啊，带领我们这个课程。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每一个教会所碰到的问题就是。
长江就是霍浪推前浪，一直在退，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就是为了因应这种潮流，我们就是要有这个新陈代谢，那么希望大家，年轻人你在这边，那么老年人的回去的话，也是多找一些这个年轻人，不管他是姓陈或是其他的姓，都把他叫进来，鼓励他们来做这个神的事工，让神的道可以。 永续的传下去，然后就传出去，那么今天就是，这董传道就是要来跟你们分享，如何去 attract 这些年轻人来参与这个事工，那么现在我们就是，用一个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董传道，不是董传道，董传道，谢谢。OK，
好，那么你就是要吊起来。OK，
好。 谢谢大家，我叫董家华，那我是这个教会的华语青年传道，所以我想说今天在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好，然后等一下我也希望了解一下，是说每个人为什么你会想来这边，然后来这边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自己有没有在带年轻人，还是有考虑在带年轻人，是华语的呢，还是英文的呢？那但是要别人分享的时候，总要自己先分享，所以我就先讲一下，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 然后基本上我的教育都在台湾完成的。我只有小时候，小学3年级到5年级中间这段时间在美国读，因为妈妈那个时候来美国读书，就被带来当小留学生一样。那妈妈读完书要毕业之后，就问我说：“我要不要留下来当小留学生啊？”我说：“给我一个礼拜时间考虑一下。”那后来我决定不留下来，因为我觉得我会想妈妈，所以我那时候就回到台湾去了，一直到读完大学。 当完兵之后，我才出国，才24岁，才又出来来这边念神学院，所以去年刚从波尔毕业，所以我其实很 fresh， 然后我也觉得说，今天在讲这个题目，我心中五味杂陈，因为心中总觉得虚虚的，为什么虚呢？不是因为我没有在做年轻人事工，而是做了，可是总觉得说好像抓不到一个诀窍，或者是还在摸索，因为真的很困难。 今天要讲这个很容易啦，就是讲课嘛，就是把几个点列一列讲一讲，很容易。可是面对真实的年轻人的时候，那又跟讲课不一样，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有点像是当兵的时候，他会有告诉你一些什么教练口诀啊，什么是遇到敌人的时候啊，拿什么动作啊，拿起来啊，要喊什么口号啊，怎么跟队友讲，怎么前进啊。那一张纸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真的要去实际上练的时候。 还不要讲真的有敌人哦，只是拿起把枪在大太阳底下练一练的时候，哇，那个都觉得是很困难了，要背那些台词，人数讲错了，方位讲错了，然后动作手续又弄错了，更何况说真的要打仗，所以有人说台湾的军队不太能打仗，其实我当过兵之后，我真的蛮相信这句话的，就是说好像真的不经过一些实战的演练，很难真的去做。那我自己是在从小在教会长大。 那所以说，在教会就是所谓的老油条，就是大人从小在教会长大嘛，就看得舒舒波波，阿姨，你基本上这样的小孩呢，好的话是很乖，长辈觉得很喜欢，但是缺点就是说心很硬，因为你知道该怎么讨好长辈，你也知道遇到什么人要说什么话，遇到什么话不要讲，你都知道，所以你会把长辈应付的好好的，可是自己的生活还是照样。 那一直是到我高三那一年，因为自己失恋，在教会里面失恋，然后偏偏呢，我的女朋友跟我同个教会的，然后她因为是第三者，她跟另外的男生来往，所以说我失恋了，因为她跟第三个人在一起，那结果她还把那个人带来教会，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开始想这个问题，说我为什么要来教会？我不知道这个 scenario 大家熟不熟悉，但是我觉得青少年团契里面，大学生团契里面最常发生分裂跟人数骤减的。 其中的原因就是感情问题。 一有问题了，我自己带的团契最近才发正在发生，就是说一有这种三角恋情啊，可能就死伤一半，就是一半的人就说、啊、我不想来教会了，我想要安静安静，给我点空间，我要想一想，考虑考虑。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也是在高三那一年遇到这件事情，我开始去想这个问题，说我为什么要来教会。那也是在那一年，就是在台湾嘛，高三最重要的使命是干嘛？不是在疗伤，是考大学。所以那一年呢，其实真的是很痛苦。一方面你又没有时间疗伤，一方面你有个很大的压力在背后要 push 你去这个准备大学联考。所以其实在那一年我才发现说，人生好像到了一个地步，是很绝望啊、以前我的成绩还不错，可是因为高三发生了感情事情，自暴自弃，所以成绩也是一落千丈。然后各方面呢，就是说感情不如意，课业也不如意。那台湾的大学生感情不好，课业不好，那你还有什么好的，对不对？没有什么了。所以那一年好像神就变成唯一可以紧紧抓住或者是放掉的，就是干脆连神也放掉，反正这个神也不照顾我的课业，也不照顾我的感情，那我干嘛抓住这个神呢？但是我觉得说，很多年轻人遇到的瓶颈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他们遇到的危机其实刚好是一个转机。我觉得很讽刺，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是在对我自己讲的，就是当年轻人遇到生命中好像一个危机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转机。很多的特别是来教会很久的小油条，常常是需要危机他才会真正的跟神建立关系。所以这是我那上了大学之后我就立志，因为神真的很奇妙，我那个时候成绩一落千丈，可是到后来我真的就坦然了，我对上帝说，神你把我带到什么学校，我就知道说那是对我最好的。结果神竟然让我的联考意外的考进一个我想都没想到我可以进的大学，那我就觉得说那个真的是个神迹。我就信誓旦旦的对上帝说，神啊，我的生命是你的，你让我上这么好的大学，那我的生命当然是你的，大学我要好好服侍你，大学我要好好被你使用。可是你知道年轻人就是有个特点，就是很冲动，但讲话通常不太算话。所以我大一进去之后，去了两次去那台湾的校园团契，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机构，就是出了很多书，那他们的学生事工也做得很好。参加了两次台湾的校园，我们那个学校的校园团契之后，我就开始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系上活动开始变多了啊，大学台湾的大学生，就是我觉得这边的大学生也一样，就是很多那种玩的东西。那台湾是像吃宵夜啊，大家一起翘课去打撞球啊，一起去玩啊，然后去玩一些很疯狂的事情，然后回来可以跟别人说嘴夸口，跟别人这样 boast 一下。那所以大一上其实过得很怎么讲，很糜烂。那过完一个很糜烂的大一上，成绩也不好。我记得我大一差点被当掉两科，其中一科是国文。我的国文从小就不好，我一直怪说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有两年来美国读书，所以我的国文落后比别人两年的进度，可是我的国文就一直都不好。所以大一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困惑，就觉得好像我也上了一个很好的学校，那好像我高三的时候遇到很多挣扎现在也都解决了，可是为什么我还是不快乐，为什么我还是那么空。所以那一年寒假我参加了一个营会，叫大专灵修班，那是校园团契每年办的，主要就六天，就是把大学生集中在一起干嘛呢？读圣经。哦，光看到这个简介就觉得说这个灵会不是人去的，六天都在那边读圣经，实在是很疯狂。可是我就发现说，在那六天里面，第一次感觉到圣经的话语是很有力量的，好像震撼了我。那我在那个灵会也遇见生命中两个非常重要的人，一个是我最好的死党，就是我一个男生，我跟他从认识之后。几乎到我出国之前，我们平均每两天都要通一次电话，然后甚至我爸爸有一度怀疑我的性向是不是有问题，所以刚刚我不知道有没有去听说同性恋是不是最那一门课，但是一度我爸爸很担心我，就说哎呀，我的小孩怎么一天到晚跟一个弟兄这样子通电话呢？可是我在那个营会遇到的第二个人呢，也很特别，那个人就是我现在的老婆，所以证明我真的不是。那但是就是说，那个营会好像改变了我，所以我大学的四年其实都是在校园团契里面。接受成长，同时参加教会的团契。那当兵的时候，当完大二升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到很清楚神对我生命的呼召，所以当完兵就直接来美国读书。那为什么我要讲我自己呢？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故事哈，其实都是很特别，也是很 typical。很特别就是说每个人的细节不一样，认识神的方式不一样，特别年轻人信主，每个人都是很 unique 的。 可是也很 typical， 就是通常都是危机，然后人才会转向神。所以这是我的故事。那我觉得在做青少年事工或者做学生事工，我其实我今天讲的东西，我想不只是专指于青少年，也是包括整个年轻人30岁以下，我觉得都包括，就是他们很注重你是不是很诚实的一个人，你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所以我刚先跟大家介绍自己，就是先让大家知道我看到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们也知道我的想法，为什么我的成长背景是什么，我信主的经历是什么，我在什么地方接受训练，我在什么地方接受装备，所以你们也可以比较认识我这个人。那现在我讲完了，我可不可以就想要了解一下在座的各位哈？我想简单的问几个问题，就第一个说，这边有多少人？你是在25岁以前就来到美国了？可不可以请你举个手？25岁以前 ，OK， 好，谢谢。那这边有多少人是在美国信主的？可不可以请你举个手 ？OK。所以那其他人是在台湾跟国内信主的吗？都不是。那新加坡，对不起，不是在美国信主的，可不可以请你举个手 ？OK， 那有多少人是在25岁以前就信主的，或者是30岁，25到30岁之前 ？OK， 所以几乎蛮大比例的都是。那有多少人是在参加一个教会信主的？参加一个教会。OK， 一个两个，有多少人参加学校有个查经班信主的，或者一个团契？肯定会可能跟教会有点重叠啊。但有多少人是参加查经班或团契信主的 ？OK， 都没有。那我最后问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选这门课？可以就随便丢。
因为我们现在的教会很少，就是说年轻人。
OK，
因为第一，因为很多教会里面本身的教友呢，自己的儿女们都跑来。
OK，
所以当你们教会像我们的教会年轻人少的时候呢，就很难传，就是很难怎么讲呢？去邀请那些年轻人进来。所以就要学学有没有什么方法。因为像我小时候我在外国去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很大，所以青少年很多，青少年都是想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一起玩做事情。
对，
当你们像比如说现在邀请他们来我们教会，都是很年长的人，主日学什么崇拜都是比较混的，对，而且他们所听的东西也是在生活上可能没那么容易运用，所以我就想说怎么能够学习。
好，
我教会里面他们到我是年轻人，我不年轻。
OK，
我也在我来美国之后都有去教会，也没有什么很热烈的事。然后现在自己有孩子了，所以就开始他们中要去为我。
OK，
要做好榜样。
OK，
开始做比较多的东西。
OK，
在就是圣经的了解就是在我们还没来美国之前已经
有了。OK，
所以基础就很好。
OK，
做得很好，所以现在重新再操练。
OK， 好，谢谢陈弟兄。所以他是就是说教会里面年轻人本身比较没有那么多，然后现在因为想要有些参与，所以想要了解一下别人的经验是怎么样。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就是说，好啊，来。
我是很高兴见到这么多年轻人在这边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为什么后浪在推啊？就是教会里面连长很多，那我们教会也有那个运营堂。在那里，我们那个早就念大学，很少会来教会。
OK，
但是我就推想说，我们年轻人出去，为什么其他的地方的年轻人没有来我们教会？就是说我们出去有进来的，我们就平等嘛。或者北加州的年轻人来南加州问为什么没有来我们教会？像我女儿去那个北加州念书，我们就在那边。他就在那个边教牧师嘛，所以他总是没有进来。
OK，
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来上这个课。
OK， 就是好像大学生年轻人不断的流失，特别是上了大学，好像就是一个 gap。就是可能以前爸爸妈妈来没有车，还是会跟着来，一下子长了自己的脚，或者到外地的， 好像教会就没有
外地来，为什么没有
来 OK yeah
来的话我们就会拼
OK 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yeah.
我们是从省结合的
OK
教会本身人数不多
OK
那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在班中国的小孩子都比较像安静像我们主日学老师问他们什么问题他们都，
像、
我觉得比较美国一般的教会，他们的三类素做的比较多、然后他们就是会吸引一些幼稚的人做一个团契。但是我觉得三号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就是，再加上我自己本身也有两个
，OK，
所以想更了解他们的。
OK， 好，好，还有其他的吗 ？OK，
啊、我的家我另外有一点讲这位，
，Yeah，
就是说他有一点啊、就是听广播这边就是
很
混乱的因为说最近的话有大部分的这个年轻人都交到我们小组身上所以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有一点啊、有一些 generation gap
OK
有一些代沟的问题
OK
啊这个年轻人跟我不一样了
啊哈啊哈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啊、就是尤其是大学的有一些年轻人来了还有我们教会也开始在推动这个大学里面的这个带他们进
教会
OK
好好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哦对不起好最后一个
为什么就有很多年轻人来了以后就走就在年轻人然后年轻人比较早就会做亏了然后年轻人就是特别的
目的对，所以就是其实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年轻人不断在流失？好像大者很大，那小教会呢？小教会的盼望在哪边？或者中小型教会的未来啊？就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可是有后浪推是很幸福的事情，没有后浪推前浪也很辛苦。那好像就是要不断的这样继续下去。那我想我今天讲的内容哈，不就是我想适用于华语跟英语的，所以。可能我的背景是我接触到很多的是华语的学生，可是因为我在学校读书，接触到很多就是在这边做美国，就是美国人教会他们做年轻人事工，我就发现说，其实这个全球化真的是一个事实。那大家遇到的问题大同小异，甚至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华人教会遇到的问题，常常是美国教会五年前、十年前遇到的问题。那看到他们会有点盼望，就是说我们不是孤单的。他们也在面对，可是也有一点彷徨，就是他们也还没找到路，那我们也在摸索路。所以我觉得做年轻人事工是一个很需要很大的呼召。像我们教会有几个在做年轻人事工的这个young family， 我真的发现说他们那真的是要有一个呼召，就是不管人多人少，不管情况怎么样，我们教会大家说大教会好像青年人很多，小教会年轻人很少，可是你知道没错，十年前我们的华语的高中团契据说有到八九十个，光这个高中团契十年前八九十个，可是呢中间发生一件事情一下子整个垮了，剩不到十个。那对于那些在做年轻人事工的人，其实那是很大的打击。你可以想象吗？就是你带了一个八九十个年轻人，突然之间剩下不到十个，那是很大的打击。那一直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是慢慢重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流失哈，不是大教会小教会，不是只有小教会面对的问题，大教会其实也面对。甚至很多大教会的情况常常是被隐藏的，就是说看到人很多，但很多人年轻人来是因为爸爸妈妈来，他被带来了，所以不得不来。所以可是他们在那边好像也是像一滩死水一样，就是啊，好吧，这爸爸妈妈要我来，那我只好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大教会的年轻事工也未必像一般大家想象中的说，就是那么的健康，就是那么的好，就是那么的吸引人。所以我今天想要先分两点来介绍。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常遇到的困难是什么？跟了解，带大家试着去了解。我觉得我自己都是在试着去了解他们，所以我不敢说我是了解他们了，但我只是就我可以讲的部分，我跟大家分享。那第二个部分这样就是来分享说，那 OK，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这样的年轻人。那有什么机会跟挑战在那边？我们不要只是讲说他们是怎么样子，我们要知道说那机会是什么。你知道每个世代都有人就跟我讲一句话说，每个世代的福音事工都一样难做，只是难的地方不一样。每个世代的福音事工都一样简单做，只是简单的地方不一样。我们常常会看到别的 generation， 就像对我来讲， 可能就会想到说，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读了那个大学的团契，据说我爸妈读的时候，那个大学团契是聚会编共就七八百人聚会的一个大学团契，那我去的时候呢，才四五十个人一个团契，相较来讲四五十人团契已经很大了，可是我就想到说，哇，我爸爸妈妈读书的时代，七八百人的大学团契，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很羡慕。可是你知道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容易的地方跟难的地方。所以我今天想带大家第一部分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时代的 generation 的年轻人。那第一个我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青年事工的瓶颈是什么。我的讲义后面都有印，所以如果你没拿没关系，那我也觉得说我在讲的时候大家其实不需要做记笔记，因为这些东西可能我放在后面的 store 上面了，所以大家不需要抄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只是一个 highlight。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一个 mentality， 就是说大概去了解一下这个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挣扎是什么。但是我觉得第一个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教会年轻人事工做不起来，可能年轻人难带是其中的原因，可是往往那不是主要原因，很多时候是本身结构面的一个原因。这边我就列了四点，第一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一个教会要发展的时候总是有优先顺序，有限的资源，有那么多可以做的事工，你要先发展哪一个。那很现实的情况就是第一个当然是先发展有能力奉献的那个族群，所以你有限的资源当然就是先摆在家庭啦，摆在这个家庭团契上面，然后慢慢的他们小孩长大了，为了要照顾他们让他们留下来，不要到大教会去参加大教会的儿童事工，我们就开始发展儿童事工，然后慢慢这儿童长大了，我们要开始要为他们有一个青年的崇拜，英语的青年崇拜，我们就开始了英语的青年崇拜。所以这是很多教会的 cycle。 那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有一个 vision 在服侍，我们是被那个 need 给 pushed， 好像是非得要这样了，不然留不住人了，好吧，我们就开始一个这样的事工。所以这是第一个青年事工常常见的瓶颈，就是它本身并不被大家看作是一个事工，而只是一个 support ministry， 只是一个辅助的事工。我为了要辅助我的华语堂、我的台语堂、我的广东粤语堂，我就开始一个年轻人事工，帮他们带小孩。所以很多的年轻人事工就是的牧者做不久，就是因为永远觉得自己像是一个 babysitter， 被 hire 来就是当 babysitter。 那没有一个人呼召是想当 babysitter， 你可能有啦，但是大部分如果呼召去当 babysitter 应该不会去念神学院，应该一般都会去幼稚园或者是其他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一个结构上的两边的期待不一样，在带年轻人的人常常觉得不被教会重视，可是教会也有教会的考量，很现实的问题，经济 finance 人力就是那么多，我要发展我自己的成人事工人力都不够了，我还怎么有人去支援。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用原封不动的模式再去服侍。举个例子，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变化很大。我在大学团契的时候我想可能我在的那个大学团契也蛮特别的，就是大家都是非常批判性思考的，所以我们最吸引人的活动是查经，大家聚在一起，大学生互相脑力激荡，你讲你的论点，我讲我的论点，甚至有无神论的来，大家分享，非常的感觉是一个知识性的飨宴。然后讨论完了之后呢，然后有德高望重的学长就开始分享了，这段圣经要怎么看啊？就讲得很好，就像一篇道一样，讲完之后大家觉得有得着，有得着。然后就觉得说太好了，真的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那个团体真的会成长。那什么样的人吸引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那个团体就吸引很多这样的人，所以团体就成长。所以从我进去的时候四五十个人，到我离开的时候快一百个人，我们就觉得哇，这是太好了，就是这样子。然后而且有很多的，比如说当你看中神的话的时候，神就自动把人加进来，在那个团体好像是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也真的都相信这一套。可是当我来美国，来到这个教会，在佛罗里达读书，在这个教会实习，在带大学生的时候，我就很兴奋，我说太好了，台湾我已经学成了，现在是不是学成归国，是学成之后要把那套搬来美国。然后我就开始带美国的这些华语的年轻人，小留学生，十几二十岁，大概都十几岁来美国的，所以要用那一套，然后带大家归纳法查经讨论激荡我就发现带了两个月我很挫折，我就在想到底是他们不成才还是我不成才，就是为什么带到后来他们很痛苦我也很痛苦。那我就发现说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会受到自己的影响，就是我们自己在什么样的团契成长，我们就会想要复制所带的团契变成 我觉得是很自然的，因为你在那个里面成长嘛，你就会觉得那当然是好的，就会想要复制。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去，不是去把我们过去所受的那一套当作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好像就是这样子。比如说在以前我们那个团契很强调背经，读背圣经，神的话语很宝贵，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一种风气，就是学长就约着学弟开始背，有人就把整卷罗马书、哥林多前书都背起来了。那我背书背不好，我就觉得很内疚，我就背短一点的经的书，在以弗所书，好不容易那几章把它背起来了，就觉得好不容易可以跟大家跟上了。可是你今天在任何一个这个年轻人团契 ，average 来讲，如果你要推动这种东西的话，那我觉得那只是让自己更加挫折而已。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青少年施工常常有的瓶颈是，好像是用一个旧的酒袋在装新的酒，好像是用一块新的布补在一个旧衣服，或者旧的布补在新衣服上面，就是不 fit。然后我们就开始想是不是人的问题，然后我们也想是不是方法的问题，我们就开始参考其他大教会成功的青年施工他们怎么做的。那第三个就是说缺乏青年施工的人才，其实我觉得跟第一点是非常类似的，就是人力分配，教会人就那么多，那哪边都需要同工，你人怎么办？那第四个就是英语跟华语团契的这两个年轻人其实不太一样的。当然有些教会我知道很好，比如说像会所、聚会所，他们这点真的不错，就说他们的英语青年跟华语青年基本上是能够 mingle 在一起的。可是我 average 的教会我观察的是这两群年轻人混不在一起，因为年轻人成熟度不够的时候，其实人际冲突是很自然的。那通常在第二代的这个 Asian American 长大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段时间很排斥自己的那种 Asianness， 都会有点排斥自己是长得这个样子，或者是中国人，所以都会想要让自己变得 Americanized。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比较会容易去笑那些刚来的，就是 FOB Fresh Out Bob， 一个就是经常歧视的字眼，或者就算他不笑你是 FOB， 他也会写你的英文。你知道我跟一些年轻人聊天，他们说在学校里面最容易去笑你口音的不是白人，不是黑人，是亚洲人。亚洲人最容易去笑其他新来的亚洲人的口音。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想要成为美国人，所以为了要跟他们这些新来的 distinguish， 所以去笑他们我们跟你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华语的年轻人跟英文的年轻人，他们没办法 mingle 在一起。不是说不应该这样子，我觉得说那如果可以做到那是最好的，但是现实面是年轻人的成熟度有限，有的时候当他们两边都不成熟的时候 ，mingle 在一起只是有时候会有更多的那些纷争在里面。那至于要哪个优先发展呢？通常都会选择英文先发展英文的，因为会有的小孩是英文背景的嘛。那但是在洛杉矶这个地方，我们的挣扎就是说不断有新的移民来。而且都是这些讲中文的，很多很多一批一批，那些人似乎比较容易劝他们来教会看一看，因为刚来嘛没有朋友，那所以这是我们的挣扎。在可能在东岸中西部没有这种挣扎，讲到英文施工就是讲到青年施工就是英语的，因为没有什么新的移民，所以就是 focus 在英文。可是在洛杉矶我们的挣扎，在南加州我们的挣扎其实就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常在想，哇，就像刚才有个人分享到说有一批新的留学生来，要不要去 reach 他们？不 reach 很可惜。 reach 的人在哪边，资源在哪边，未来在哪边，他们是不是又会走，流动性又很大。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想讲到的，就是一些瓶颈。那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成长背景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我讲我们包括我在内，我今年28岁，可是我都必须承认现在20岁的年轻人他的成长背景跟我很不一样，甚至现在23、24的年轻人只跟我差个4、5岁，都有个 gap 在那边。那他们也一样，他们跟比他们小的其实也是那个 gap 越差越大。那可能在我们父母亲那一代，或者是所谓现在教会的中壮年那一代，国内的话就经历到文革，在台湾的话经历到学运，所以通常这一代的那现在教会的领导的这一层是非常的怎么讲，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很深，就是说他们很关怀政治，他们很关怀，他们认为说有些东西是非常绝对的，可以用一套东西把它 要搞清楚的，很重要的，那是绝对的真理，我们大家讨论清楚，要讲清楚，而且对于社会上这些大事非常 care。 可是对于年轻人呢，他们关心的可能不是政治，不论是在台湾、在美国、中国好像没看到这种报道，可是我猜差不多，就是学生对于不同职业的 信任的程度，政治家都是倒数的，其实大家都不太信任政治家，在美国、在台湾都一样。那我猜中国如果做个这样调查，我猜大概也是就是非常后面的，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基本上对文革，对甚至对六四、天安门事件，我一个月前有一次在东岸跟一个在 John Hopkins 读 PhD 的一个国内来的他跟我一样大28岁年轻人，我们就在聊天，我最后只是很好奇 No offense， 但是这个学运89年学运的时候，你有什么看法？我只是很好奇，我想说那时候我们都已经十几岁了嘛，没有，大家那时候大概十岁，八九岁左右，你有什么看法？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其实我们不太知道，也不太在乎，那个年代他们做他们的事情，那我们这个年代基本上跟我们没什么太大关系，就这样，他们不会特别为政府辩护，但他们也不会批评政府。就没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八九年了，20年前的年轻人，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是他们这个 generation 他们的一些思维。所以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旧的方式要再向年轻人传福音，要去向以前的年轻人传福音，可能从六四谈起，可能从一些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虚空，好像奋斗了一辈子，结果发现那个理想是落空的，所以他们里面有很大的虚空，他们很容易接受福音。可是对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想台湾也一样，中国也一样，他们觉得 why care， 然后包括就是我就列到了一些大事件，像天安门事件，可能是以前那个 generation 的大事，可是可能对这个 generation 呢，是四川大地震，是现在台湾的八八水灾，是震灾，是一些弊案，你就可以想象这些东西对年轻人的影响是什么，弊案，不信任。这个社会一团乱，大新闻就是某某弊案爆发，某某大事情爆发，所以年轻人自然而然对这个社会就有一种 distant， 甚至有一种不信任。那这又讲到一个，可能在我父母亲那个年代，所谓的大事情是蒋总统过世，在国内的是毛主席过世，但是这个 generation 呢，这个大事情是戴安娜王妃过世。一个名人 Michael Jackson 过世，前阵子所有的年轻人都知道这个新闻，所以你就发现说他们心目中那个 role model 是不一样的。最后一个就是说 role model 里面可能过去那个 generational 的 role model 是一些像民族英雄一些政府塑造的民族英雄，可是这个 generation 通常你去问他们你最佩服的是谁，你最想要当的是谁，大概都是一些虚拟人物，甚至你听都没听过的虚拟人物，某一个卡通里面的，某一个漫画里面的，某一个小说里面的，很多时候是这是他们的一个时代的背景。那我去年我在 USC 就是去做了一个研究，什么研究呢？我就设计一个问卷，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因为我是随便做的，但是我就想说一个简单的问卷，去学校里面访问里面的华人留学生，请他们填一填这个问卷。其中有一题我问的是说，最大的你在读书最大的压力来源是什么，我就列了经济不够啊，毕业的时间，毕业的问题，语言的问题，人生方向不知道该怎么走，我列大概列了五六个，然后我回收了二十几份问卷，你们猜结果是怎么样，你们猜哪一个最多？人生方向不确定，你们猜那个比例差距是什么样的比例？是大概五成都选那个呢，还是六成呢，还是四成呢？六成。我很惊讶，结果是100%，就是26份问卷里面，26个人全部都勾，最大的压力来源是人生方向不知道干嘛。那这些人包括博士班学生，包括硕士班学生，所以这些不是那种小大医生，刚进大学然后不知道人生方向要干嘛，不是的，这些人是博士班了，他已经在那边有一个很专业很清楚的方向，在外人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他们要干嘛了， 在我们看来已经觉得哦，都已经读到博士了，毕业之后哇，前途一帆风顺。对他们来讲，不是那样子的，人生不知道干嘛。我去年才跟一个 USC 的博士班毕业生，我说，哎，你毕业了，那你要去教书吗？说我不想教书。我说那你干嘛念博士？那个时候硕士毕业不知道干嘛，就是念个博士。所以很多就是这些，就算我们这些外表，我们这些外人眼中看为是很优秀的年轻人，可是他们里面都有个很深的问题，就是说不知道这一生要干嘛，不知道这一生要做什么。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不知道干嘛。那在这个问卷里面，我又有问说，那以他们对接受基督教信仰或者是接触基督教信仰最大的拦阻是哪些呢？我这边已经列上去了，基本上有三个是他们常常讲的。第一个是说，当基督徒不自由，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婚前不能有性关系。哎呀，这是多大的多大的损失啊！他们常常讲 ，David 啊，这个很不自由呢。你看我的朋友都没有这个限制，那一当了基督徒，我是不是就不能够跟女友同居啊？一当了基督徒，所以很多人想到当基督徒，这是第一个反应。哎呀，我不要，太不自由了，来教会看看好，交交朋友好。甚至很多人就说，哎，教会你们团契女孩多不多？女孩多的话，好，那我就来看一看。很现实，他也不跟你藏，他就很直接，就说，哎，女孩多不多？那第二个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基督教太绝对、太霸道，凭什么就是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这一代的年轻人通常他们可以接受说基督教是真理，可是当你加上唯一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可能很反感。通常大部分的人，你刚才讲说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们 OK， 可是当你要跟他讲说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得生命的方式，他们就会开始不舒服了。啊，那我以前在家里拜的那个呢？我妈妈信的那个密宗呢？我以前拜的菩萨也很灵啊，那为什么是你唯一的呢？他们就可以接纳我在教会，为什么你不能够接纳我的家人？我去拜拜呢？对不对？就是这是他们心中常常有的一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有一些人对教会接触久一点的一些人，他们常常就会觉得说，基督徒很虚伪。很虚伪，就是可能刚来教会很温暖，有没有经验？就是说刚来美国的时候，一开始大家对你很好，爱宴啊，邀你来，你觉得被照顾、被温暖，待久了就开始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你开始看到表面背后的一些东西，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呀，教会是一个像个家一样，可是待久了就发现还是很虚伪。基督徒的生命也是那样子，特别中国人真的是，我不知道外国人啦，可是中国人有句话就是说。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好像真的是这样。教会里面也是，我们在跟魔鬼征战的时候非常外行，我们在属灵征战啊，或者是这个要去赢得这些教会外面的人的时候，我们很外行，常常一次一次的 outreach， 但是永远就是没有任何新朋友来。可是我们内斗非常内行，就是啊，里面团契里面斗来斗去，啊，这个团契等到进了新的 level 斗来斗去。就是很多人被基督徒看到之后就觉得很虚伪，所以这是我从一些实际上用问卷去了解 USC 的学生，所以我的 group, 研究的 group 只是 USC 的学生，可是我觉得他们 pretty much 可以 represent a lot of things。 那接下来我想讲到后现代这个时代的一些普遍特色。那我讲完这个之后就会有个 Q&A 的时间，我们先有第一个阶段的讨论的时间，然后我要接着再讲第二阶段，就是机会跟危机是什么。后现代这个时代普遍的特色呢，我发现第一个是他们很追求真诚，他们很希望你诚实，他们很 appreciate 或者是说这是比较正面的讲法，是他们很希望人跟人之间是真诚的。可是负面的讲法就是他们很讨厌虚伪，所以你一旦让他们觉得你很虚伪，大概他们就很难去接纳你。就算你是不小心的虚伪，他们常常第一时间当他们认定你是一个虚伪的人的时候，大概他们就很难敞开。可是很矛盾的是，后现代这些人就真的很真诚吗？我觉得他们想要成为一个真诚的人，他们真的想，他们也觉得当个真诚的人是件好的事情，可是觉得不安全，或者当个真诚的人要负担太大的代价， 所以现实考量之后，他们也未必是追求真诚的，可是他们是可以讲说他们很不喜欢虚伪，所以在教会里面他们常会觉得说，很多人不来教会就觉得来教会假假的，来教会大家都是要摆那个样假假的，很不喜欢在外面跟朋友想什么就说什么。其实我想这大家都有这些例子，就是说我自己就是读国中的时候在班上嘛，总是会学一些语助词，就是一些脏话，那你不是真的在骂人，只是大家讲话都是这样子讲，你就会很自然的讲，一到教会就开始就特别克制自己的舌头，这个语助词要收敛，不然传到我爸妈耳中那还得了，然后就觉得教会就很拘束，讲话都要很小心，那甚至有的时候有些人就讲出来了，还会被辅导制止，哎，某某某你过来，你刚刚那样讲话不对，现在自己当辅导也觉得说难免会有这种冲动，那你听到有些人这样讲的时候，你真的很想去制止他，可是又回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是真心想要骂的，那是他们一个文化生活的习惯，所以这是第一个特色，他们很注重真诚。那第二个，这个我想要多花点时间讲的是说，所谓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跟不可知论，这三个词听起来好像是哲学上的哲学，很非常哲学性的词，可是我想要讲的是说，这个 generation 常常被我们批评的就是他们什么都太很相对，对不对？那时候我们觉得什么都是相对的，那只是观点的问题而已，那没有对错的问题。那我想讲的就是，其实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他们真的把什么东西都当作相对的，这里面有很多种，比如说其实这三种多元、相对、不可知论是不一样的。真正的相对主义就是说，没有对错，一切都只是观点，一切都只是对你来讲，你觉得那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对你来讲，那是真理；对我来讲，我不认为那是真理；对我来讲，那就不是真理。这是真正的相对主义。所以，一个真正的相对主义，其实我发现这样的人很少，很少。因为就算一个真正相对主义的人，当他遇到失恋的情况，被劈腿了，第三者介入了，他也会讲他不对。真正的相对主义不应该要讲他不对这件事情的，或者他只能讲我感觉到他不对，但是其实他没有不对，因为对他来讲那也许是对的。对，真正的相对主义其实是应该是要这样嘛，对不对？事情没有对错，只是对你来讲那是不是对？那真正的相对主义他不应该去告诉别人说这件事情应该要听我的，因为都只是观点的问题。所以其实真正这样的人很少，真正的相对主义的人很少很少很少，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是相对主义，所以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的 approach 方式并不是要去论证他们说你不对，你这个相对主义，而是帮助他们看见其实你的内心深处你并不是真正相信这个东西的，你并不是真正的一个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你还是相信有些东西是对的，你还是相信爱，你还是相信有对错，不然你被别人得罪的时候为什么你会生气，就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去了解到说，那这是相对主义。那很多人可能是采取最后一个不可知论，就是说也许这世界有真正绝对的东西，但是人的智慧太有限了，人的理解太有限了，所以我们没办法去知道那个东西，我们没办法去知道真理是什么。那其实我觉得这还蛮符合圣经的，某些地方就是圣经讲有些东西是奥秘，隐秘的事是归耶和华，有些事情是真的我们不知道的。这也是基督教很强调启示，就是说人不可能按照自己的用自己的想象力去认识真正的神，一定要神向我们启示。所以我自己觉得说这个所谓的不可知论，就是当他跟你讲说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就是说就算有绝对的真理我也不会知道，我觉得那个反而是很好一个福音的切口，就说没错，你讲的没错，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启示，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自己的判断都是很有限的。那多元主义我觉得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我们只是从不同的观点来看这个绝对的真理，所以我觉得这些也都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说当我们想到这些后现代年轻人的时候，先不要带着一个 defense 一个好像 defensive 的态度，就是说我要改变他们的想法，把他们从相对主义的错误里面救出来，变得跟我一样。很多时候他们有些想法其实我觉得也许也让我们看到真理的一些面貌。那接下来最后三个就是他们很重视感官，我想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年轻人重视感官，我想这不只是这个时代啊，每个时代都差不多。对，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跳 disco， 那你说她重不重视感官？当然重视感官呢。那每个时代其实都很重视感官，只是这个时代更 openly 去讲、去宣告，说我喜欢，我只相信我感受到的东西，我感受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那最后一个就是很追求自由跟选择。那我觉得其实这常常是我们会觉得说这个 generation 他们太有自由了，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自由，他们的问题是太多自由了，你知道吗？没错，对于这个 generation 他们真正的 suffer 之一就是不知道要用这个自由干嘛，太多自由可以做了，但是同时又很苦。为什么很苦呢？因为当上个 generation 认为他们很有自由的时候，就 expect 你们既然有这些以前我们没有的自由，你们就应该比我们做得更好。所以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无形当中都背负的一个压力是，我只能比我父母更好，要不然我就是没有珍惜我有的这一切。所以就好像是每个 generation 都有每个 generation 的苦。可能上个 generation 我们父母亲那一辈的苦就是没有资源，辛辛苦苦打拼拼下来的家业，拼下来的这一切供你下一代好好发展。可是现在这一代的苦是父母亲拼下来了，好啦，那我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站在他们的基础上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应该要看得更远啊。可是看不到怎么办呢？看不到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些 suffer， 他们的一些苦。所以我就先停到这边，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后现代这些特色。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或者是你有想要经验分享的？对，有吗？给大家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很自由的。
那个后现代时代要怎么去定义？
现在 OK， 很有趣。后现代时代其实学术上很多讨论。其实简单来讲，所谓的后现代就是现代之后的，所以他们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说一定是怎么样子。那什么是现代主义呢？一些特色，现代主义的一些特色就是，比如说有绝对的真理，人可以透过理性思维去 approach 他那个真理。所以你就看到说，如果这在座有人喜欢读哲学的话，就会发现上一个世纪的哲学家常常在很相信说，你可以用纯粹的数学逻辑去推演到真正的真理，那是非常现代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好像一切都是在那边的，我可以用逻辑理性去认识它。那后现代其实就是在那个之后，就是人类尝试过了失败了。可能一个现代主义的思想就是说啊，举个例子，地球有贫穷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算一算地球每年生产多少粮食，每年需求多少粮食，诶，生产的比需求的多啊，所以不应该有饥饿的问题啊。哎呀，那是分配不平均的问题，所以我要透过一些方法把这些多的粮食分配到那些没就是饿着的人。这是非常现代主义的思想的方式，就是我可以用逻辑数学理性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后现代就是在这个 generation 之后，他们说最早大概可能从世界大战之后就开始了这样的所谓后现代的思潮。就是说发现当人类的思考理性能力不断提升的时候，世界没有变得更好，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发生了两次大战，人类的问题没有更好，反而更惨。科技的发明没有让人类更幸福，反而让人类压力更大。医学的进步那是让我们的这个寿命延长了，可是好像没有解决一些根本的问题，人都还是要一死，那干嘛要延长这样的 suffer 呢？所以后现代就是真的是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它纯粹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反抗，或者是沉淀反省。那我们今天常常会说什么 Y 世代、草莓族世代，那个都可以被归类在所谓的后现代里面。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它不是现代主义的那个 generation， 那它是什么呢？还看不出来，还看不出来那是什么。对，
刚才你讲这个三流主义不可知症，这个东西的话，对年轻人来讲，这个可能他们最大的一个借口就是他们不想谈这个，但是觉得只是根本没跟他没关系，
yeah，
但是觉得这些东西好像很遥远的。 你看他们提那个六系列，在他们说，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找出一个答案可以影响一个因素，他们说只有他们要去找出一个答案就错的不管，还有他的生活的可以控制的这个问题，他们说，
yeah.
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他们那个借口，还是他们真的立场的，
啊哈，我觉得那他们真的相信他们不在乎这些，我觉得他们是真的相信他们不在乎这些东西。那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常常是我们上一个世代试着去分析这个世代用的一些名词，可对他们来讲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你刚刚讲说哦，你是相对主义者啊，什么你是不可知论者，你可以告诉我那是什么东西，他们不知道。所以我要讲的只是说从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去描述他们，但是至于他们在乎什么，我觉得那真的就是需要回到最根本的，就是道成肉身的方式，就是说那你到底在乎什么。可能他们在乎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是很可笑的，但是对他们讲的是很重要的，感情。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在乎感情，包括我们这个 generation 都一样。他们在乎什么？家庭。只是这些东西他们一开始都不太愿意分享。其实你知道吗，我发现在牧养年轻人里面特别是这些小留学生，大概一半以上是单亲家庭，或者是家庭分隔两地，所以大部分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没有父亲的形象，那这个是他们真正在乎的，但是他们又讲不出口，可能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他们在乎的，可是他们其实真的在乎。因为你从旁边观察他们的互动，你就可以发现说他们会特别装，就是说那些大哥哥的或者爸爸的 figure， 他们特别容易，或者反面就是说他们特别讨厌那些爸爸的 figure，因为觉得我的爸爸遗弃了我，所以有这样的人我就是要讨厌他，就是要反对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不是用道理在跟他们讲，而是说 OK， 那你看到观察到他们这样的需要了，那你能不能去让自己成为一个好像神的一个器皿，去 heal 他里面这样的 need。 对，
当时学生
嘛，
想到小学学生到
对，我想对，对。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的樱桃，樱桃里面是指包括这个学生的。
Oh, absolutely, yeah, 对。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是听得到，牧师讲得到，他是要对成人讲呢，还是对这个比较？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所谓樱桃的发展，是健全的发展呢，就是应该有成人 young population 嘛。在学生，像我知道像美国那个进行的那个教育，有时候三个 generation 都在一起在一起。所以这种问题的话，不晓得会不会提到，就像年轻的他有因为自己，因为打
中
英文。
OK， 我其实这也是我很挣扎的问题。我觉得分两个，就是说理论上，我相信在一起是最健康的。理论上，如果真的是各方面都能够配合在一起，长辈也能够我去接纳年轻人，年轻人更向长辈敞开，我觉得一起聚会是最健康的环境。可是实际上人有很多 brokenness， 常常长辈无形当中伤害了年轻人，年轻人无形当中让长辈觉得不被尊重，所以有 为一些 practical reason， 你就看到很多大教会他们是分了很多堂啊，国中一堂，高中一堂，大学一堂，社青一堂，好像分越多场越细，越可以针对他们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也是很挣扎的，就是说理论上我相信是在一起是最好的。
再来补充一下，就是我有听到在讲说大人在里面他们都不能讲话，
我觉得有时候跟家庭有关系。对，就是说他们受到一些hurt，对权威是很反感的。举我们教会为例子，我们教会的青年聚会今天晚上我们的年轻人聚会七点钟开始，那在有次全教会的 town hall meeting 的时候，大家就会问，就说有没有人要有任何的建议。这时候就有一个人递一张纸条上来，就说哦，这个我们是青年堂的同工，希望这个大人多来看我们一下。然后那纸条一念完之后，底下年轻人开始骚动，谁写的？谁写的？谁写的？你知道谁写的吗？辅导写的。辅导会觉得需要，因为这些年辅导看到说这些年轻人需要有成年人来关心他们，可对年轻人本身来讲，他们并不觉得他们需要。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就是说真的需要沟通，年轻人需要看到长辈对他们的关心， 但长辈也需要用让年轻人不觉得有被威胁到的方式去关心他们。对，真的不容易。对，
我想分享几句。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三代同堂的礼拜堂聚会长大的，我觉得蛮健康的。但是如果你安排的好，就还没有开始崇拜之前，先做主入学。主入学就是这些里面的弟兄姐妹出去教小孩，教完主入学，简单的唱歌啊，故事讲完了，分一点糖，然后到聚会的时间，那些年轻青年呢，就做什么诗班啊，什么师母啊，在教他们，啊，做诗班这方面的。然后聚会的时候，小孩也在那边，前面也好，后面也好，有时候走来走去怎么样，都没有人觉得，都觉得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小孩。做完主入学也是来一起崇拜，然后年轻人呢有青年团契嘛，青少年团契，星期六啊还是星期五晚上啊，父母都很少碰，也会再去了，去还是怎么样，这样呢一年又一年看着这个教会越来越成长，看着一个一个的家庭啊，三代都相信都在主里面长大。
我想我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个东西，就是说，我想要回应的，就是说，其实美国的 Fuller 的一个在研究青年事工的一个教授，他本身是做青年事工，一直做，所以他不是一个纯学者。他有一次跟我讲，私底下聊天，他是说，其实往往最能够培育出健康年轻人的教会是小教会。他说他常常看到，其实最青少年中最健康的教会是那种八九十人的小教会，可能对牧者来讲，很大的压力是要教会增长。可对年轻人来讲，在那样的教会长大，往往是最健康、最成熟的。
我还想，我叫弟兄姐妹肯付出，做父母的肯付出，早来嘛，主入学早开始嘛，主父母肯付出，就是牧师完传道人一个也是做不了什么事，大家肯付出，大家愿意付上时间、付上代价。如果一切都是自己，哎，我没时间，这个也没时间，那个也没时间，这个也倒霉的，就是很难做。我们现在是小教会，也是问题多多。哎呀，就最好是做礼拜的时候也一起做主入学，又没有几个人，多两三个跑去教主入学的话，教会里面牧师讲到做做听到的也没有几个。年轻人来了一个两个坐那边看一下，又没有别的朋友，两天又不来。刚才讲的问题都有。
Yeah.
什么问题？当下的人上次说什么
胆男胆女？
然后我觉得下的人都是年轻人喜欢玩电脑。
Mm-hmm.
然后变说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少了很多。Mm-hmm. 然后他们好像也不是很爱交朋友。
Mm-hmm.
他们就是喜欢在电脑。
OK。
所以我觉得他们跟人的关系感觉已经跟我们以前
不太一样，
是要在一起那种感觉。Mm-hmm. 聊天什么，他们现在就好像也不再是朋友，然后就不知道说他们现在对人的关系。
那我很快进入到第二段，就是很快的带过去，希望可以简单的回答一些问题。但是我第二段我 plan 就是花比较少的时间，是因为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了解这个 generation， 然后每个教会按照自己的方式 develop 和视讯牧养这些人的，而不是一套方式可以一套公式可以套用所有的。那底下的这些只是我实际上在操作面的时候我的一些经验。第一个是说如何向这个时代的人传福音，年轻人传福音。那我这边列了几个，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对话取代强势的强压别人。对话。很多时候我自己以前大学受到的训练就是慕道而来跟他谈一谈之后，诶，开始拿属灵的四律。第一个，第一律神爱世人。第二个，世人都犯了罪。第三个第四个，你愿不愿意接受？好像愿意的 ，OK close， 这个 deal 就成功了，一个几乎是产生了。不愿意没关系，你以后还是可以来找我。可是你知道吗？通常他不会再来找你，因为他们来期待的是一个跟你的对话，而不是一个教条式。我告诉你，你要相信。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不论是在传福音还是在相处，其实都是这样的。所以用摘水果的例子。很多时候我们那种过去的方式就是比较像是 OK 水果一长出来把它摘下来，可能还是涩的，可是没关系，你说涩的摆的摆摆也会熟。可是我觉得更好的方式是水果摘出来之后等待，等到 他在那边是够刚刚好熟，他自然而然就很容易就掉下来了。所以我觉得透过对话，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说 OK， 我要把握今天这个机会，今天就带他信主，今天大家做决志祷告。那可能那样子，大部分的时候是吓走人，大部分的时候。当然，我不得不说，有时候真的还 work， 对有些人那真的是他们需要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也需要圣灵的带领，说很敏感的知道这个人这个时候用什么方式去 approach。那第二个是说真话的机会，很多人常常觉得说现在的年轻人这个像草莓族不可以说重话，一说重话就走了。可是我发现有个方式是很容易是很好跟他们说一些你觉得会比较重的话或 confrontation 的，就是说你找他来听听，就说某某某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谈，但是比较我不知道该跟你说真话还是假话，你希望我对你说什么？他们通常都是说，当然说真话，那你就跟他讲真话。我发现，当他们邀请你说真话，你在讲的时候，跟你直接就塞给他们，那是很不一样的。当你给他们一个选择，说你要听实话，还是你只是要听不痛不痒的话，大概还是会有一两个会说不痛不痒就好了。可是大概有七八个都会说我想听实话。那个时候，当他邀请你讲实话的时候，你在讲，那是很不一样的，那个效果是很不一样的。那第三个就是说，他们有不一样的护教学的问题。我发现我去东岸 visit 的一些华人之后，我就发现说，常常在做学生事工的，还是假定说现在的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化论、进化论。但其实现在学生他们真正对信仰的 question 不是这个，而是为什么神是独一的？神如果爱我，那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苦难？这是比较多，因为他们经历到苦难，父母亲离婚。或者是很多 abuse， 甚至他们说的 50% 的女生这一生大概都或多或少遭到某种形式的性骚扰、性侵害，所以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的 bitter， 很多的苦。那他们的问题是这些，而不是演化论。所以我们可能是花了很多的 energy 向他们解释一个其他根本不 care 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不再来了，因为觉得我干嘛来这边听一堂生物课，而且是告诉我生物学的不对。所以这是。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说，肯定他们生命中的真理来彰显更大的真理。我举个例子，就是说，这其实是学习怎么样用一个新的方式来跟他们谈。举例来讲，我们常常觉得年轻人很不委身，对不对？现在年轻人都不委身，像当年我们对团契委身到一个地步，几乎是上课是副业，团契才是最主要的东西，工作是副业。教会的扶持才是最主要的，可现在年轻人好像你很难要求他那么委身，啊，就会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委身啊。可是我发现说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是，其实他们不是不委身，只是他们委身在不同的事情上面。所以你要去肯定他们生命中既有的真理是，其实你们不是不懂委身，你们也委身。你们委身在什么？你们委身在玩乐啊，委身在电脑啊。哇，你想想看，你对那个 online game 是不是很委身？你对那个连续剧是不是很委身？是的，那问题就是在于委身这个有没有什么好处，还是你要委身在真正有好处的地方，真正的生命。所以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来跟他们谈委身，而不是透过说你们不懂委身，委身是这个样子，那他们就会有马上激起一种敌意反感。那最后一个就是说透过侍奉来传福音，我自己教会的背景其实是还蛮保守的，就是说从小被灌输的概念，不圣洁不可以碰圣工 ，which is right。要上台一定要受洗重生得救，不可以被发现有什么坏事，当然不可以被发现了。有没关系，但是不要被发现。一旦被发现了，你就不可以服侍了。所以无形当中就让我们变得很虚伪。要不然就是如果不想服侍的话，就跟辅导讲啊，我犯了什么错，不要让我服侍了。那可是我发现对现在这个年轻人来讲呢，他们好像是透过服侍里面来学习怎么成为基督徒。很像在穿衣服，他们并不是先看，以前我们的观念就是说他先看那么多信仰，很多套衣服研究透彻之后选定这一套穿上，就是一辈子穿上这一套就变成基督徒了。可他们现在的年轻人很多时候是穿上看，教会我来来看，基督徒我当当看，服侍我服侍看看，看看真不真，看看假不，看看是不是对的，是不是真的。一旦他们在服侍当中发现这是真的，他们就会继续下去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会觉得说，怎么可以让他们来服侍呢？他们不圣洁啊。那我觉得调整一个心态，他们也许不是用我们的那个 standard 在服侍， 可是我们是邀请他来当个基督徒看看，而且把他当作一个基督徒。我就发现说很多慕道友他们来一段时间之后，诶，你叫他们服侍，他们服侍有模有样，在祷告还会，还真的会祷告。然后就是，那我就问他说，你不是还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会这样做呢？他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耶，我只是来就是做你们做的。那我就发现说，很多基督徒其实是在，很多慕道友其实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后来真的信主，然后很稳定的。所以我觉得透过邀请他们来参与侍奉来传福音，那当然我觉得还是有个限在那边，什么样的服事是真的需要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什么样的服事是可以邀请一般的人来，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条线在那边。那画在哪我真的不知道该画在哪，但是我觉得讲到我不会让一个慕道友上去讲，带敬拜的主领我不会让一个慕道友上去讲，可是如果只是唱歌我可能会考虑邀请他一起来在那个敬拜团里面。那最后一个我就很快的几分钟带过去，就是说那如何栽培门徒。我这边就列了三点而已，给他们自由发挥空间。每个世代门徒长得都很不一样，上一个世代的门徒跟耶稣带的那十二个门徒就长得很不一样。那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认为门徒的样子来要求或者试着把年轻的人训练的跟我们一模一样。我上个月回台湾遇到以前高中带的学生，那神给我的恩赐是讲道，所以我大四的时候就在他们当中讲道。然后我要回美国之前他还送我飞机，他说David 哥，我发现原来不是每个人都被呼召讲道的。我说当然啦、啊、我说，但他说你知道吗，以前我看你，我以为每个人到了大四都应该要讲道，我才发现说哎呀，我以前是都就是可能我是好意发挥我的恩赐，可无形当中我把每个人都想要变得跟我一样。可是对任何人来讲，他的恩赐是在一对一的那种 personal care， 当他要变成我这个样子他很痛苦，带的人也很痛苦，怎么就是这样。那第二个就是重要的时候当头棒喝，其实他们很需要，他们也很渴望有人，但是方式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可以问他们邀请他们。那最后一个就是说用爱心跟感染去跟进，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其实不是哪一套方法你真的爱青少年，青少年感觉得到的，那个是一切的基础。你有那个爱，你还是可以建造一个青少年团契啦，可是建造的快，垮的也快，没有爱的团契垮得很快，一有纷争就散了。那最后我列了几本书，我觉得蛮适合大家可以看的。第一个是我们的孩子都受伤了，是 Chuck Clark 写的，翻成中文的，他就是我说刚才那个 Fuller 的那位教授。那他这本书描述了这个时代的孩子，他是个外国人，所以他写的这本书是针对外国的年轻人，可是台湾也发现说非常的贴切他们台湾的处境，所以也翻成中文。第二本是认识新兴教会，我觉得这一本其实之前是在 seminar 在神学生，所以我会讲，可是这一本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太需要看，因为它里面很多的讨论是一个牧者或者是一个传道人的角度在想，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略过。教会大辩证我觉得可以看，他在讲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然后重会信仰 Ralph Bell 也是校园出版的，我觉得也是很好，就是用了很 refreshing 的角度来重新去看基督教的信仰。最后一个是 The Reason for God，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翻成中文，但是这是一本讨论很多所谓新的护教学的问题的书，写得很好， well written， 而且也是这样都买得到，对，中心书房啊或者是荣主都买得到，那讲义上面都有，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抄。对，好，那我就想说就讲到这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结束，但是我会留一下，所以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私底下的讨论，好不好？那我就为大家做个祝福的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认识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天父，我也求你给我们每个人对这个年轻人的爱，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教会很忠心的来牧养，来爱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年轻人。求你祝福这里的每一位，使他们都成为某些人的 spiritual father and mother。我们要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个人，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大家。
还有两
分钟，那个
信息保护。
OK， 可以私下来，对，来找我，对。
两个
在这里，
你要说那个，
我对，我想说大家年龄相当也很
高。OK， 总会有一个小小的礼物。
好。